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亲朋好友，欢迎大家来到刘贺弟兄和鸽子姊妹的婚礼现场。今天呢，我来正道，经文是我选的雅各书的2章10到17节，我可以为大家来读。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鸽子，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的良人呐、等你，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今天是2025年8月2日，是他们正式成婚的日子。他们相识也有了好几年，不过他们的故事却要从275年前说起。那一年是1750年，乾隆15年。有一个山西人名叫任正，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在北京的前门外开设了两座木材厂。他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想游览皇宫，可是按照大清律例，庶民是不可能允许进皇城的。于是他灵机一动，借口说我想去皇城里的天主教堂看一看。他要去的那个教堂呢，是康熙年间奉旨建造的，名叫救世主堂，又叫北堂，在今天的中南海湖畔的蚕池口那个地方。大家应该知道吧，康熙相对来说还算比较亲近天主教的，虽然说在他统治年间就开始有了这种所谓礼仪之争啊，东西的一些个对撞，但是总体而言，他对教士呢是能以礼相待。可是他的儿子雍正因着宁佛，就非常的反感基督教，就开始全面禁教，甚至将当时有全家奉教的一个叫镇国公啊，这是宗室苏努的一家都几乎屠戮殆尽。再到了这个乾隆继位，他的宗教政策就是反复摇摆，于是各地的禁教政策呢就松紧不一，南方各省的人可以说教案频仍，许多的中外教士教徒为主殉道，但是这个京畿一带反倒叫波澜不惊。就像有一本书叫《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中记载说，外省方杀谬教士，拆毁教堂，逼令教民备教，而北京神父乃能嫣然传教，于从前康熙时无甚大意，虽雍正朝与乾隆初年西洋神父稍稍隐毁，与往来行教诸事多赖中国神父马之，自乾隆十年以后，西洋神父亦能照常传教。北京三堂的瞻礼日，明中即暗，教友寂寂登堂，神父宣讲圣道，亦如平日。六部大员尽在咫尺皆，孰事若无足也。据当时神父记载，乾隆时京都及近畿及关东口外教友不下4万，每年成丁灵习者足有1000人之谱。刚才提到的这一位木材商人任正，就是在这种非常复杂微妙的环境当中，进入了北京的皇城里的北堂，并没有人进去。北堂后来被毁又重建，就是今天北京的西什库天主教堂。任正和他的两个儿子任永德、任永灿就这样满足了游览皇宫的愿望，顺便也常常在教堂学习教义。圣灵的作为甚是奇妙，他们从此就真的就真心信奉了天主教。又过了几年呢，前门大街失火，整个大街的房屋毁于一旦，朝廷为了重建呢大量购买木材，可是任正的商号基本是垄断了京津还有通州一带的市场。乾隆皇帝认为他囤积居奇，想要来谋取暴利，大怒之下都意欲要惩办。然后任正大惊之下托人说情啊，他的门路也是真广，
他求到了和珅何大人是吧，为他说情。
我个人觉得
当时参与修建过
颐和园的蒋友仁神父，还有当时著名的宫廷画师像郎世宁这些教友，
说不定也是给他求过情的啊。
最后呢，乾隆念及这就是个商人吧，不过为了谋利才放过了他。
但是从此这个仁政的
木头厂就倒闭了，他和两个儿子回到原籍，
弃商归田，
半耕半读传家，但是却把这个
天主教信仰传到了子孙后代，
至今已经传了十二代，他的后裔有将近500人。说了这么长一个故事，
因为这位仁政就是
我们今天的新娘鸽子姊妹的祖先。鸽子的大名叫做仁娇鸽啊，他出生在山西的文水小南安村，
这个村子和附近的太原的
西柳林庄等等村落都是中国特别著名的天主教徒的聚居村。等到了鸽子这一代啊，他的父亲
据他介绍
是借着一位西教徒给他家安卫星电视大鼓，然后就开始收听收看到一些福音的频道，那么这样的开始信基督教新教，鸽子也跟着就改宗。后来鸽子在上大学期间更是接触到了胖木他们的这些归正信仰啊、古典教育等等信息，可以说灵被恩感，深想往之，神就把这两种意象都放在了他心里，于是他就报考了我们已经迁到东北的人文学院的研究生，并且在这里遇到了高他几届的一位学长，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郎刘贺弟兄啊。所以如果说鸽子的故事可以从将近300年前啊，2275年前说起，那我们刘贺弟兄的故事可以从2000年前说起。刘贺弟兄的老家是安徽砀山，古时叫做芒砀山，这个地方就是汉高祖刘邦起义的起事的地方。刘邦就有一位后裔叫做昌邑王刘贺，同名同姓啊。他曾短暂当过汉朝的皇帝，然后被霍光，霍光是我老乡，山西临汾人，被权臣霍光废掉了，罪名按照汉书的记载多到令人发指，据说在位27天，总共干了1127件坏事，平均1天41件，除去吃饭睡觉，每小时要干3到5件，是吧？就忙得一点闲暇都没有。或许因为干着这海量的坏事又非常的昏庸，所以2000年前这位刘贺被废之后改封为叫海昏侯，发配到了江西南昌。我今天特地的送了我们新郎新娘海昏侯博物馆的一套精美的茶具。所以我们的刘贺弟兄不知道是不是这位海昏侯刘贺的后裔啊，但是他和他的这位可能的祖先是大大不同。刘贺弟兄同样是因着归正和教育的意向，在秋雨的129事件之后事件之前其实就已经在成都入读了人文学院，所以他亲历了129，并且之后跟随学院搬迁到了我们这边。我们刘贺弟兄最大的特点就是殷勤，眼里有活心里有主。他其实有好几个姐姐，是家中的一个这个唯一的男孩，但他不符合我们那种有好几个姐姐然后家里有男孩的那种刻板印象，一般那样的会比较的娇惯比较懒，可是不是，他完全不像那种印象，更不像海昏侯。目前他也是我们学堂的负责人之一，去年呢更是在他繁忙的服侍中完成了传道许可的考试，而在之前呢他在同样的繁忙中写成的毕业论文是一篇非常惊艳的重寻失落的闲暇传统及其对古典教育的应用，这个得到了我们学院有史以来的论文最高分。可以说这么殷勤的一个人来写闲暇才不会给人落下，他是不是给自己的懒惰来找借口的这种口实，是不是？所以不管是200年还是2000年，实际上刘贺和鸽子的救恩乃至他们的婚姻 都是我们的神在万世之初就已经预定，到的时候就因着圣灵、秋雨和放牧，分别赐给他们同样的归正和教育意向，并且把他俩带到了彼此的面前。就像这美好的诗歌雅歌所唱的，冬天过去了，秋雨暂时止住了，关外的葡萄树开花放香了。刘贺便对鸽子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就是去东北的田野间，是吧？这里边的我们境内其实就是田野间的意思啊。而这个二章十四节，情人节一般的数字啊，这一章这一节，我觉得很可以表达我们新郎的心声，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雅歌这本书当中，这一卷书当中多次以鸽子来指代美丽的新娘，比如第六章的九到十节就说，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他就称他有福，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是啊，这完全人，这皎洁如日头的鸽子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人交哥，是吧？新娘真的来自一个信仰的磐石穴中，摩西曾经在这样信仰的磐石穴中看见上帝的背影。鸽子的家乡被上帝亲自保护了将近三百年，你能想象他们这三百年中到底经历了什么吗？就像上帝保护岩石中的小小的摩西和沙番一样。这个陡岩隐秘之处信仰家族的存在本身，可以说就是中国教会史上最值得记载的奇迹之一。如今他们二人一同在西边的无花果树下和我们园中的葡萄棚中来服侍，并且被主来配合为良人佳偶，一同在盟约的山上，就是这诗中的比特山，比特山就是盟约山，在这盟约山上来见证基督和教会的爱情。鉴于新郎新娘都很喜欢放牧，所以最后我要用他们最喜欢的放牧的一首诗来给新人三点劝勉。这首诗的名字叫做不如辗转反侧，不如把心肠撕裂。它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我住在一个命运里，墨水已经干了，所有异乡都是故土，所有故土都是异乡，请赐我们语法吧，让我们有机会表达认识、反驳和同意。我住在一个命运里，墨水已经干了，明天如果我还配活着，让我们渡到河那边去吧，请赐下鸽子的翅膀拍醒我，请给予我们方舟和长满树叶的天空。所以我的第一点的劝勉是给你们两个人的，特别是做丈夫的刘贺弟兄，一定要和你的爱人亲密沟通，常常说话，好好说话。新郎，你要感谢上帝赐给你鸽子，能用它的翅膀拍醒你，所以要尽你所能的去爱它、宠它吧。如果佳偶送给你橄榄枝，你要说这真好看，还得说谢谢你，我爱你，是不是？你们都在异乡，这异乡却又将成为你们后裔的故乡，所以愿你们得到真正的三义的语法和属灵的智慧，能在灵里、在心里借着语言和行动好好沟通，用每一次机会来表达认识、反驳，最后彼此同意。愿你们的爱情比芒砀山和小南安的苏黎更甜，愿你们以后十二代和一百二十代的后裔比刘邦和任正的后裔更蒙福。第二点劝勉是给你们二人，特别是做妻子的鸽子姐妹，就是你要名副其实的驯良如鸽。实际上经上的驯良这个字和教训 教育是同一个词，并且同时就具有教导人和受教导的主动被动意义。所以说教育和被教育其实就是同一件事，而且受教的结果就是驯良，就是甘心乐意地伏在圣经真理的权下和神所设立的权威与秩序的恶下，并且在救恩的乐河之中欢然取水。所以鸽子，你这年轻的新娘要受教，要听劝，特别是要听丈夫的劝，要帮助你的良人在百合花中怒放群羊，要在必要的时候温柔地用你的翅膀拍醒他，而不是拍死他。你的良人带你去的地方就和他同去，或是进入田野间，或是渡到河那边。你们都已经毕业了，写论文的墨水干了，可是从此你们要更多的要用汗水、泪水乃至血水来书写历史，就在上帝给你们的同一个命运。第三点的劝勉是给你们二人和在场的所有弟兄姊妹的，就是愿你们都不负异象。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我们今天两位新人这样波澜壮阔又跌宕起伏的背景和历史，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每个真正信靠基督的圣约人都有一个持续了几百几千年乃至是万世之初就开始的故事和异象，就是神的拣选和呼召，是他救了我们众人脱离了杀害毁坏，又把我们安置在磐石穴中，带领到了盟约山上，来邀请我们奔赴幕后那一场事先张扬的羔羊的婚宴。实际上我们今天新郎新娘的婚礼也是一场事先张扬的婚礼，也曾向这羔羊的婚礼致敬，就是来张扬那天作之合和为主所用的白头之约。会议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愿两位新人，愿历史不成为你们的负担，而是给你们厚重的传统。那里曾经有停靠在亚拉拉山上和小南安村的方舟，愿未来不成为你们的压力，而是给你们信靠的方向。那里将有一场真正的婚宴和一大片长满树叶的天空。